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4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一丝一念中否定病业磨难，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50岁刚过的老弟子，可2017年5月突如其来的病业磨难真是弄得我措手不及，真感到难以应对。以前总是听到和接触到其他同修过病业关，那时总感到与自己没啥关系似的，还要说同修这放不下那放不下的，如今到自己头上了，才对那些突破病业磨难的同修那坚不可摧的正念敬佩不已。下面就这次过病业假象关与同修们交流，希望同修们都能更好地走修炼的路，不被邪恶钻空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修炼者。那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一阵恶心呕吐起来，一下午呕吐好几次，到了下班时我就骑自行车回家，这时感到全身无力，随时都有跌倒的危险，只好半路停下几次扶在车把上休息。这样走走停停，不远的路感觉好漫长，刚进家门就又呕吐起来，妻子也很担心，就把我扶到床上躺下，突然感到身体那么的沉，好像铁块一样往下沉，双耳发出刺耳的鸣叫，头部似乎要爆炸似的，眼睛模糊，手也不好使，感觉生死一线。我想这样躺着不行，我就强坚持坐起发正念，过一会儿有些缓解。这时我心里很不稳，就和妻子去了医院急诊，一检查血压200多，打了一瓶降压的点滴，回家后走路要靠别人扶着，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有时那邪恶的东西过来时，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疼痛，每一个细胞都感到那恐惧的压力，一分一秒都感觉很难过，感觉每时每刻都有被夺去生命的危险。身体的疼痛使自己看问题更在事物的表面上了，就想到医院用药缓解下，治好了以后再好好修吧。就这样我住进医院，住院后用药将血压暂时的降下来了，可头晕的症状没改善，走路得慢慢走，总要跌倒的感觉。住医院后我才明白，医院治不好我的病，我原来的想法错了。冷静下来，我也真得好好找找自己的问题了，看看从修炼开始到现在自己究竟修得怎么样。细心一找，从99年邪恶疯狂迫害大法后， 自己跌跌撞撞的也算走过来了，可是没有了当初那种精进的劲头了。法也在学，却没有用心的学到心里去，也不能坚持每天必学，功练的也是今天练明天不练的，发正念也是得过且过，救人上也只是靠用手机打真相语音电话，面对面讲真相也没突破，这些都是明摆着没做好的地方。那再找找心性上的问题吧，色欲心很重，自己虽然和妻子同修已分居十来年，但色欲心并没有去掉，时常还浏览网上的图片，和网友有时还聊得挺热乎，混同于常人啥话都说，特别是色欲心造成的思想业对我干扰很大，在学法或练功时常常出现怨恨心也很大，对以前一些认为对自己不公的事多少年了还念念不忘，怀恨在心，利益心也很强，表面上好像对利益看淡了，真遇到碰自己利益时又不伪装了，就和人家干起来了，恐惧心更强，怕这怕那的，处处怕自己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这次病业磨难更害怕自己会死掉，当然还有妒忌心、显示心等等，这时才感到自己修得太随便了，太安逸了，这哪够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啊。通过学法看同修的走出病业假象的体会文章，法理清晰一些了，这样我白天在医院，晚上就回家练功发正念，医生来查房时我就告诉医生说我都好了，要求出院，我又侧面给病房的人讲真相，这样在医院住六天就出院了，出院后所开的药我就不吃了，虽然头晕的厉害，身体也很虚，我都坚持每天学法，长时间发正念，晚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一，从一丝一念中归正自己。这次病业磨难虽然来势凶猛，但通过学法，我还是把心静了下来，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漏洞，让邪恶抓住把柄，对我下毒手。同时我更感到修炼真的很严肃啊，绝不是儿戏。幸亏恩师保护，师父又利用这事让我从中提高和精进起来，可邪恶不甘心失败的下场，还时不时利用梦境和直接往我脑子里打一些意念来消减我的意志。梦境中让我看到深不见底力陡的石洞，让你感觉在洞里根本无法爬上来，意念中又告诉我这关你根本就无法过去，并且还说你没做好就要被修理的。那时自己心里真是很推丧，一次想到以前自己没做好的地方，心想邪恶还要迫害我啊，头脑一晕几乎跌倒。这时我才知道要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绝不能再承认旧势力那一套了，以后每次头脑中有不对的想法时，只要发现我就及时的抓住说我不要你，你不是我。当脑子里反映出血压那么高，不吃药弄不好会，我就抓住这想法，不是我想的，那是常人的理，我不承认你。脑子里又出现没做好就要被修理时，我就抓住这种想法，并告诉旧势力做好做不好我有师父管，和你们一点关系没有。有时脑子里冒出要想走出磨难就要多做事，我又抓住他并说大法弟子救人做事，那是在兑现自己来时的誓约，是法徒必须做的，不是为了病好。二，从一言一行中归正自己。在一言一行中我也不断地归正自己，尽量做到表里如一，言而有信，不说些假话空话，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处处体现出一个大法弟子的风貌。在讲真相这块，我也开始突破自己，弥补以前的不足，这样我就从单位开始面对面讲真相，这一讲好像一堵墙被我推倒了，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单位很多的有缘人都退出协党的党团队组织，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有时想在哪里、什么时间给哪个人讲真相，就很巧合在那个时间、地点遇到那个人。那人也很顺利做了三退，真是感到很神奇，更感谢师父的加持和鼓励。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也要清除对我身体上的干扰，浑身无力，吃饭也吃不下去，体重也瘦去20多斤，头昏的老要跌倒的感觉。每当出门时，我就说，我就不承认你就是力，我的身体我做主，我就要去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这期间，我单位由于管理不善而解体，这样我就上午学法，下午去讲真相，晚上10点前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10点后练功，每天下午都骑自行车去几个农贸市场讲真相，从夏天到冬天，不管啥天气，天天如此。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感觉讲得越来越好，几个月下来讲退了400多人。当然和其他同修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但对我来说，毕竟是刚刚开始对陌生人讲真相，所以心里感觉很欣慰。我又自己打印真相单张去楼道里发放，因现在楼房都是电梯楼，需要卡才能用电梯，我就只好步行到最顶层，最多时我走到30多层，大冬天身上的毛衣都被汗水浸透了，满身冒着热气，几个月下来发了几千份，虽然累点，但一想到众生能得救，心里就美滋滋的。自己的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好，但是没有恢复正常的状态，有时心里也很迷惑，几个月来一直的在不断的深挖向内找，不断的用大法归正自己，到底是什么心在阻碍我的身体没有恢复正常呢？几个月了，这病业磨难怎么还没过去呢？有时找也找不到，就暂时不找了，一切都放下吧。既然我是大法徒，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好三件事吧。做好三件事，不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吗？不就是在全盘否定旧事里安排的一切吗？那么既然在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还怕什么？还担心什么呢？师父说，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见转法轮。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不足的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救度众生的角度看待财产继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13日。母亲86周岁了，父亲去世后，她一直自己生活，现在需要一定的照顾。哥哥身体不太好，弟弟还在上班，我退休了，就尽所能的多照顾一些。在对待财产继承的问题上，我一直是持放弃想法的，想通过我为他们着想的做法向他们证实大法的美好。可是后来我发现，关于财产他们根本就没想给我，在照顾母亲的问题上也在借口回避。我有些茫然，基点是为了证实法，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前几天我在背转法轮中的一段法，常人社会的大洪流、大染缸的污染，人们认为是对的事情，其实很多都是错的。人不都想自己过好日子吗？想过好日子，可能就要损害别人的利益，可能就助长人的自私心理，可能就占有别人的利益， 欺负别人、伤害别人。背过法之后，对财产问题在法上有了新的理解。一、现在的人在关于个人利益的想法、做法，在旧势力有意安排下，在变异观念的带动下，都已经离道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的做法不当，会不会增加了常人的自私心理？是不是对人道德的下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大法弟子是有《红银二普照》中提到的节制世下流这个责任的。二，如果不是他们该得的，那不是用他们的德在交换吗？他们这一世成为我们的家人，是因为知道我们会是大法弟子，通过我们了解大法真相，使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众生得到师尊的慈悲救度，这是他们和我们结缘的真正目的。德对他们是否能得救，又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发现，如果我们不能在法上处理好和家人的关系，旧势力同样会操控他们对大法弟子在精神上、经济上、肉体上起到迫害作用，然后再以此为借口毁灭这些众生。想到这儿，我心情真的很沉重。我的哥哥弟弟在我得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都起到过非常好的作用，现在他们的表现是不是在提醒我向内看到自己以前一直没注意到的执着或者对法的误解，在提醒我摆正与他们的关系，提醒我帮助他们排除干扰，保持对大法弟子和大法的正面态度。现阶段的一点个人认识意在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总夸新学员，要引导他们实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8日。我是2009年才走进大法修炼中的，那年我刚30岁。练功前我吃喝嫖赌抽，在社会大染缸中和其他人一样随波逐流。那时我父母和哥哥住在一起，他们都是很早得法的老学员，我和媳妇儿经常去吃晚饭，吃完饭就被家人带动着学学法。我心里知道大法好，但总好像隔着一层膜走不进来。有一次单位里没事儿，我觉得无聊，就打开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一看见师父我就开始掉眼泪，一边看一边哭。师父是那么和蔼可亲，像慈父一样给大家讲道理。我那天就像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回到家，我跟媳妇说我决心修大法，她一脚把我从床上踹了下去，大喊绝对不能练法轮功。我没理她，到另外一间卧室去打坐，她就用一根木棍狠狠地敲我的腿，把我的腿打出血来了。一看我没感觉，还继续打坐，她吓得跑到卧室插上门，生怕我追上去报复他。待了一会儿，听着外面没动静，他就出来了，说了一句真修啊。其实我那时不算是真修，法是想起来就学，忙起来就忘了，也不会向内找。后来我去外省工作，和媳妇长期分居，放假回来两口子总吵架，当年年底也没和父母商量，就偷偷的把婚离了。2011年秋天我去看望前妻一家人，误以为他能和我复婚，没想到他态度很坚决。因为我的全部存款都在他的银行卡里，大约有上百万吧。既然他不复婚，我就按照法院的离婚协议内容，让他把属于我的那一部分钱还给我。他耍赖，跟所有的人撒谎说钱早就给我了。母亲知道了真相，伤心地说，你工作10多年，现在连个棉袄都没有了。我以前有房有车有存款，现在突然落魄到这种程度，伤心欲绝，对前妻的憎恨达到了极点。那段时间我放假，在父母租的房子里足不出户，天天学法，有时看着看着书就流泪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集中学法，我才明白了修炼是怎么回事。渐渐的，我放下了对前妻的怨恨，也放下了对钱财的执着，内心非常的轻松充实。过年后，神韵晚会光盘来了，我看了很多遍，其中有一首歌《悔无忌》对我震撼很大，我一听就流泪了，生生把神等错过悔无忌，选自红音三《悔无忌》。后来我也学着老学员的样子，面对面给陌生人送真相光盘。我由开始的一两张到后来的几十张，再到后来我一次出去能送几百张。当地有个协调人，很多学员都崇拜他，他经常让我开着车拉他去办事，在车上他经常夸我，我信以为真。那时的我对法认识不深，以为做事就是修炼，因为他总夸我，我还真以为自己不错呢。现在回想一下，那时我虽然天天学法，却不知道实修，有很强的争斗心，瞧不起别人的心，色欲心，急于求成的心，干事心。后来我前妻回来了，他也跟着学大法。由于那时我学法不深，不知道修炼的严肃性，还没办理复婚手续，就和前妻同居并要了孩子。后来我在面对面发光盘时，发到便衣警察手里，被绑架，被判刑。在监狱里，我一直坚持讲真相，不写所谓保证书。从黑窝里出来后，我大量学法，渐渐懂得了实修，也明白了自己被迫害的原因。现在我才知道，讲真相做好的同时要实修，做事和实修是融合在一起的。学法要静下心来，不抱着有求之心，同时呢，还要平衡好家庭，干好工作。回首我一波三折的修炼路，我也提醒一下老学员，不要随便夸新学员，要提醒他们实修，不要总是领着他们干事。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湘子的文章，我学会在细小事上修自己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14号。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儿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这段讲法我学过多次并抄录下来了，却没引起重视，非常小的事在生活中真没有修过。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题为清除思想干扰，学会向内照的文章，很受启发。念一出来就把它抓住，用法来衡量，不好的清除灭掉。我想每一丝一念都这样，其中必包括细小的事情。这样我才想起师父的这段法，重视起来。起初试着去做，效果很好，慢慢的就学着，发现在细小事情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执着。下面是我最近修炼中发生的事情，这些小事在生活中、家庭中经常发生，有时在气头上互相对峙，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反应过来了也不反思自己，有的当时就反应过来了，还是不反思自己，甚至对不起三个字意识到了也难出口，因为是日常琐事、小事经常发生，没把它当回事，就让它溜过去了。真没引起重视。例如丈夫经常流露出他喜欢一个人过整洁清静的日子，等孩子不在家吃饭时，我就找个借口外出，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有心让他体验体验。有一次他也这样对我，出门时我见他还表示出报复后得到满足的一笑，这才意识到我以前这样做不善，不像修炼人。家人也是镜子，后来我就再不这样做了。
那时没学会找这背后的心。今天这不善的一念又出来了，这次就不能让它溜走了，因为我在学向内找自己了。找小椅子。2017年夏天，我们这里特别热，坐在家里离开电扇就是一身汗。上午我讲真相和买菜回来，一身湿，进门就要做午饭了，找小椅子，在餐桌椅子边没找着，就直接上楼到丈夫的书房去找，心想准在桌子底下，因为他嫌我不保持整洁，东西都规定一个地方，管你一天用多少次，方不方便，这他不管，必须按他的想法来。我心中带气，轻轻地把椅子一拖，故意让它发出一点声响，再提起。他立即表示不满，当时我内心感到歉意，但嘴里就说不出来对不起这三个字，拿椅子进厨房做事去了。边做边想，为什么故意让他发出声响，让他难受呢？为什么对不起这三个字像一层厚厚的壳把我包裹住，每次都说不出口呢？是什么心促成的？这次绝不让他跑掉，一定要找出来灭了他。我在厨房边做事边想，这次找心要像掰洋葱一样层层掰开，直到掰完为止。就开始想，平时都要按他的意愿做，还用话语压我，对此我心里非常不满，所以故意拖椅子让他发出响声，想趁机释放一下。平常释放的次数少了，日积月累的积压变成了积怨，发出声响借此来发泄我对他的怨恨，所以故意。这是不满和怨恨之心的表现啊，因为有怨恨就想报复，我故意发出声响，这是报复心。再深想一想，我要放到楼下，你非要放到楼上，看谁狠，所以我故意，这是好胜心和争斗心。尽管找了这些还意犹未尽，心里还有愤愤不平之意，什么都是你说了算，在家人面前熬啊，理都在你那边，连这点小事都不谦让，心胸真宽广啊，这就叫心里不平吧，不平衡之心。找着找着，突然意识到家庭内斗、报复心理、不平衡等等，这不是妒忌心的表现吗？人人平等、夫妻互斗，这不是邪党把人整歪了吗？平常读转法轮第七讲妒忌心时，我还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妒忌心，今天才意识到我空间场中隐藏着这么多心，原来是妒忌心啊，不能遗漏，继续找。在日常生活中，心里经常念他心胸小、极端、古板，家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不就是自己不宽容、极端、一根筋造成的吗？觉得自己比他好，老不看他的优点，天天看他的缺点，而且用放大镜在找。起初还不知道，是在同修的交流文章中知道的，是妒忌心。当时知道了，认为是家里小事儿没重视，心里怨恨去掉了，隔一段时间又有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恨也是情，看谁好谁不好，一切都是情。妒忌心是情派生的一种物质，这是隐藏着的妒忌心。还有同修说我身上有党文化因素，说哪一种哪一种，一找真有，心存感激。他又说哪一种哪一种，一找我觉得没有，心里不服气，这也是妒忌心的表现。现在整理才悟到，身上哪儿没有邪党文化的影子，因为思维就是在他灌输的歪理邪说中形成的，只是觉察不出来而已。悟到就换思维，根除它。由此还找出了怕心、爱面子的心、显示心、标榜自己的心等等，都是由妒忌心而生。正如同学悟的，妒忌心是矛盾的一个复合体，说白了，那就是思。触及到了思，我想理顺一下，思是旧宇宙的特性，我们在旧宇宙的法理中形成的这些后天观念形成的我，不是我，是假我，是旧势力强加的，我们是不要的，我们是照师父安排走的。 对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是否定的、铲除的，连旧势力本身我们师父都是不承认的，我们也不承认他。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过去的积淀是为私的，而大法造就的一切是不止我的，所以我们要按照师父说的做，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的，这才是我们要的，这才是符合师父要求的，同化真善神，达到新宇宙的标准的，兑现自己的誓约，跟师父回家，这是我们必须的。所以要破除私、假我，所有执着心的产生都是出自私、假我的产生。真像掰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慢慢的掰，洋葱掰没了，心就裸露出来了，无处藏了，根都出来了，没法活了，就自灭了。午饭时间到了，就不想了。第二天早上又想起，为什么对不起这三个字像一层厚厚的壳把我包裹住，每次都没说出口呢？为什么明知道他听到响声难受，还故意发出响声来呢？没有一丝为他人着想的心，只有一个我，那就是我那个心不对了。我今天一定要找出这个心。我鼓起勇气跑到丈夫身边，正准备说对不起三个字，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又退回房间来了。吃过早饭，我想今天一定要过这一关，一定要开口，一定要破除这个假我，请师父加持。我跑到楼上，见他正在专心写毛笔字，我亲切地叫他，他愣住了，转头看着我。我对他说，对不起，我不该把椅子拖出声音让你难受，我还没说完，他语气僵硬地大声说，你正常一点好吗？我说我很正常。他不理我，又写字去了。我想我们生活在邪党灌输的歪理中几十年，正常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他无从知道，更不知夫妻互斗、唇齿相讥，那才是不正常的呢。虽然他还不习惯我态度突然变得亲切对他说话，我想万事有个开头啊，只要我正、我坚持、我像个修炼人，他慢慢会习惯的，因为修炼人的能量场是祥和慈悲的。最重要的是我迈出了第一步，突破了那个假我，终于说出来了多年说不出来的三个字，对不起。真正去做了，其实说出来并不难。在这几秒的过程中，有些微妙的地方，当我亲切叫他时，声音是那样的纯净，当时我自己的心都震了一下，原来我的声音这么甜美纯净。他语气僵硬，我顿感委屈，心的深处突然想哭。我马上意识到那不是我，旧宇宙形成的假我，他在耍手段、赖皮，不想离开我，在垂死挣扎。我当时念很正，立即铲除，就灭掉了。那个纯净的声音，现在悟到，那是真我。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在另外空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这是我能感觉到的。还有没感觉到的呢？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其实层层都是师父在做的。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今天找到了假我，真的过了这一关，整理了家务就讲真相去了。第三天早上学法时，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突然理解了师父说的这颗心，我的理解是，不修炼的人是常人心，修炼人是修炼人的心，修炼了就是把常人心扭转成了修炼人的心。什么是修炼人的心？就是时刻站在法上想问题和处理问题。想起昨天过的那一关，就跟自己的心有直接关系，心的位置站对了就对了。现在清楚了我的位置，以后我会注意说话语气，用平和的心态对待事物， 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尽量不激发矛盾，展现大法的美好。尤其在家庭中，让他能感受到大法的美好，那样家庭气氛就正常了，祥和了。两次找葱。我家平常不用葱，也很少买葱。那天买土豆，3.28块，他说3.5块，找你三根葱。我示意好，当他真拿三根小葱，心里就不平了。一般2毛钱都舍掉的，你不但不舍掉，还要我包你2毛，真给三根小葱啊。当时就是不舒服，但看到有缘人就去讲真相去了，忘了这回事儿。又过了几天，来到了一个更大的菜市场，里面的人川流不息，根本走不动，只能随大溜。我边讲真相边买菜，来到了一个卖快菜的摊主旁，是一个年轻小孩，生面孔。我拿了2颗快菜，想靠近他，根本靠不上边儿。他称好菜，说3块钱。我说好，找你2根葱。我说好。他又说，帮你放在袋子底下。我说好。他看我一直没看他，他又把袋子底下的葱翻给我看。我说，像你这样讲诚信的生意人太少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微笑着很开心地说好。虽然没有机会帮他三退，但心情很愉快。一路上回家，突然想起来上次给葱不舒服的感觉，同时一个大大的摊子出现在眼前，瞬间悟到那种不平衡的心理不是一个摊子吗？同时又悟到了一个舍字，连那2毛钱都舍不得，给2根葱还想贪，这是什么？哦，利益之心，利益之心要去了，那就去掉吧。师父在《荆棘要旨挖根》中说，我不重形式，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眼蔽很深的心，去掉它。哦，那个形式就在你生活中的某一个细小动作或瞬间不舒服的一念中，就有要去的心。那个形式不是有心理准备的，也不是轰轰烈烈的等着你去心的，就这么些日常小事挖了这么大一堆执着心，真愉悦呀。看来只要你还有执着心，师父会用各种形式帮你，要用心啊。通过这2个小事向内找，我惊奇地发现我学会修自己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对同修的抱怨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13日。师父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我年到古稀，文化水平低，过去对电脑打印机一窍不通，在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同修的帮助下，学会了使用电脑，学会了打印大法书籍、周刊、真相币、台历及各种真相资料，庆幸自己也能为缓解大资料点的压力做点事了。我和一名女同修负责本市一个乡的协调工作，根据该乡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情况，为了便于协调，把该乡划为3个小片，每片安排一个当地协调人，其中有2片帮助成立了资料点，但运作得很不理想，还有一片的资料点一直到今天也没建成，不是那里没有人才，光退休的教师就有3名，有的受迫害后仍有怕心，以各种理由推脱，有的家人有怕心，不同意在家做，有的忙于经营，没有时间，因此新经文、周刊、真相资料的需求就当然的全部落到我身上。需求资料数量少时，我自己能做，需用数量多时，我就到城里其他同修那里去求援，及时满足乡下同修的需要。自己做资料有时忙得真是废寝忘食，页数多的资料打印时，由于我年老眼花，都得用手拿着放大镜盯住页码，否则就全错页，造成损失。也有没看住页码的时候错页了，补页是很麻烦的事，往往这时就心急，有时越急就越错， 就产生出抱怨心，心想那些又有文化又年轻的同修，你们不做资料，我还得给你们做资料，心里觉得不平衡。后来通过学法悟道，为私为器，自卫不公，选自精进要旨境界。这种抱怨心就是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他方面差一点，想来想去的待业往生再修炼，那可能行，但是妒忌心不去绝对不行。这个妒忌心是修炼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决心修掉它。我和同修负责协调的乡，大法弟子分布比较均匀，讲真相条件比较优越，但是没有大法弟子的村发真相资料讲真相，近两年还有空白村。对此情况，我们作为协调人来讲都很着急，多次召开全乡同修会、分片小会、学法切磋和个别交流。在交流时讲其他乡镇做得如何好，讲有的大法弟子主动到没有大法弟子的乡镇去讲真相救人，而我们乡大法弟子多，真相资料充足，理应做得更好，但是与人家相比差距太大了。交流中在乡下同修面前，我很少向内找自己，而充满了对同修的责备和抱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们传功的时候是不求名不求利的，义务为大家服务，我们全国各地的学员都是这样做的，各地辅导员也都是这样以身作则的。通过学法找到了问题根源，同修走不出来，到大法弟子空白村去发真相资料，究其原因还是我这个做协调的没有做到像师父讲的以身作则，没有以身作则的带好那一方同修。通过学法，我解除了对乡下同修的抱怨心，于是我就与乡下协调人开着四轮电动车到各位大法弟子家登门磋商讲真相事宜，一致同意在夏日农活淡季整体挨门挨户发一次真相资料。我也表明要和乡下同修一同去做，经过切磋协商，除有两名同修没表示外，都表示积极参与，有的同修还主动提供面包车接送。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集体学法发完正念后，我们九名同修分两人一组，九点出发到午夜十二点时，按原计划要去的村屯全部发完，还沾了不干胶，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全体安全返回。过了两天，同修开车又送去下次准备发的资料，当地协调同修说，住在城里的同修就不要来了，我们自己发。通过整体配合，全乡普遍发了一遍真相资料。通过修炼实践，使我真正的体会到修去抱怨心，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找准了所执着的心，把它去掉，乌云散去，就是一片蓝天。有一位男性老年同修，是720前的辅导员，现在的协调人。该同修对法对同修认真负责，在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方面付出的很多，同修们都是有目共睹的。该同修突然在去年8月初被当地公安派出所绑架到看守所，遭到非法抄家，把师父的法相和所有的大法书籍打印机等一同截去，时至今日还无结果。事后反思，除我们大法弟子整体有漏外，无不与己有关。为什么说与己有关呢？有这样一件事，夏天由于室内温度高，我每次到他家去都看到他坐在师父法相与大法书籍前，在使用电脑忙碌着，上身只穿一件跨栏背心，下身穿着大裤衩。同修们在他家学法时也是这样，看到此情况，开始出于人的面子心，我迟迟没有对他讲。我认为在师父法相前和在学法时，大法弟子的穿着也存在尊师敬法的问题，谁看到了都要纠正，我这种人的面子心也得去。看到同修的不足，袖手旁观是对同修不负责任，于是我就委婉地对他说了两次。我是这样说的，过去庙里的和尚无论咋热的夏天，在庙内都得穿着长袍，脚上穿着白色高装布袜念经打禅，只有到野外无人的地方穿衣才可随便。我对他说话时他没有理睬我，我就觉得有点伤自尊。过了一段时间，我看他还是那样，我觉得还得提示他。我第三次又重复了前两次对他讲的话，他听后严肃地对我说，你讲的那是不二法门佛教的东西， 你还有很多佛教的东西没有放下，这些东西在干扰你。我说，得法前佛教的东西早就清除了，我得法前是佛教居士。听了同修对我讲的话，当时我心里就感到不平衡，从而升起抱怨心，心想，我这是对你好，你不但不听劝，反过来你还奚落我，由此对该同修产生了抱怨心，后来就再也没有向他提出这个不拘小节的问题。我认为这种不尊师敬法虽然是无意的，作为师父的弟子来讲都是不应该的，致使旧势力钻了空子。旧势力认为，既然你不尊师敬法，那就利用恶警把师父的法相和全部大法书籍劫走吧。所以我认为该同修被绑架抄家无不与尊师敬法问题有关。通过同修被绑架这一事件，使我悟到妒忌心不去，不但会毁了自己，还毁了同修，影响大法弟子完成救人的使命。妒忌心是修炼人必过的死关，教训是沉痛的，一定要把妒忌心去掉。以上是自己修炼中对修去妒忌心的一点粗浅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纠正。
下面请听湖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向内找中心性不断的升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11日。我是一名修了20年的大法弟子，今年63岁。在这些年的实修中，自以为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等修得差不多了，可近期发现这些心还很强，而且埋藏的更深，表现得更圆滑，甚至自己都觉察不到。下面我把去年遇到的几件小事中自己如何修心向内找的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一，在销毁邪恶粘贴出现矛盾时向内找，修去显示心。去年5月上旬，本地县政法委伙同610制作了一个邪恶的粘贴，在全县范围内张贴，上面污蔑法轮功，大面积毒害世人。针对此情况，经过协调同修的协调，决定销毁它。我们通常是2人或3人一组，夜晚出去。开始我和一个年轻同修配合，每次带200份真相资料，在销毁邪恶粘贴时同时发放出去，每次都非常顺利。后来我们考虑3个人做可能做得快些，有一次就3个同修一起去。因为有了前几次出去的经验，认为2个人都能投放200份真相资料，增加了1个人应该可以多投放一些，也没有和同修商量，更没有考虑他们是上班族，就自作主张多带了100多份，共300多份资料。这次遇到很多干扰，有几个农户把我们当作小偷，这样操作时间也就拉长了，比以往多做了近3个小时。回家后，我认真思考为什么出现这些情况。我静下心来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我一下明白了，这不就是说我吗？这不就是执着于自我、显示心、欢喜心、好大喜功等人心吗？这一次让我深深体会了修炼的严肃和人心不去给正实法救人带来的干扰，眼泪一下就控制不住了，我要修去它。随着理性认识的升华，不好的物质师父给拿掉了。二，在制作真相资料不顺利时向内找，修去干事心。我家的这朵小花在师父的呵护下已经开了5年了，近3年来除了自己讲真相用，还给临镇一个学法组制作真相资料。 去年8月上旬，到了需要做资料的前几天，我的打印机突然不工作了，怎么和他沟通都不行。我就向内找，是不是干事心出来了，静下心来找自己，确确实实有干事心存在，这几天也没有重视学法，我就静下心来学法，学了5个多小时的法，再开机，打印机欢快地工作了。师父在《金经要旨二》致辞中说，作为大法弟子，能够做好正法的事，圆满好自己的一切，就要多学法，无论怎么忙都不能不学法，这是圆满的最大保证。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住师的法徒，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没有了法，就像人离开了空气一样。这次经历使我认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从那天开始，我每天不管怎么忙都要坚持认真学法，保证每天2小时以上的学法时间。三，在帮助同修学车时向内找，修去妒忌心。临镇的一个男同修是外省投亲到我县的，比我大1岁，他不会骑自行车，出去讲真相近处步行，远处就得乘车。这位同修靠做小工为生，有时接了工钱就拿出来做资料，因此手头一直不宽裕，我就萌生了教他学车的念头。我们两镇相距15公里，我和他见了几次面，交流了此事。我说，现在同修家里的自行车被摩托车淘汰了，旧摩托车闲置的也有，你学会了也是在充分利用大法资源啊。我们交流了几次，同修总算答应了。我选在一条河堤上，先教同修骑自行车，我耐心地教了他一些基本要领，教他最主要的是掌握平衡，并做了示范，然后他开始学车，有时纠正一下他的动作，他似乎不太情愿，我就心想，你自己弄去吧。我就站在堤上观看，看他基本学会了。第二天，同修又学了半天，我问他有把握了吧，他笑着说，可以上路了。同修回去了，我的心又开始动了，想起自己好心教他学车，他还对我有抵触，我这个心就不舒服了。转念又一想，我是练功人呢，怎么能有这样不好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道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反应，互相之间不服气，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我这不是在和同修争斗吗？这个让他自己弄去吧的心，不也是妒忌心吗？有什么愤愤不平的？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对照同修的行为，检查自己，我到同修家，不也有这样的行为吗？谢谢同修都来不及呢。我心里一乐，收拾好了一切，背着师父的《论语》，做我应该做的事去了。过了些天，这位同修找我学骑摩托车来了，我把他带到堤上，详细的告诉了他摩托车各个部位的功能。可同修一上去就摔了2跤，我就鼓励他不要怕，继续学。第三次上车，骑了大约20米远，车就向河堤下冲去，我赶紧叫他刹车，他没有听到我的喊声，连人带车滚到河边去了。我赶紧跑下去施救，我把同修扶起来，车扶起来后，只见同修腿上一条大伤口，直流血，但没大事儿。我就对同修说，咱们重新找个地方学吧，这里太危险了。我又找到我家附近一个厂子里教同修学车，我看同修身上出汗了，就回去拿了一瓶水来，叫他停下来喝口水再学。他停了车，一口痰吐在水泥地上，我见他如此，就说，这院内干干净净的，你一口痰吐在上面不哑巴？同修不好意思地把痰擦了，才来接水。见到同修随地吐痰，叫我看见也是有原因的。我向内找自己，发现自己也有在大街小巷吐痰的习惯。我猛然想起师父在《金经要旨·圣者》中教导弟子，怀大志而居小节，修炼没有小事， 在长安中养成的陋习都得去。我惊了一身冷汗，大法弟子啊，要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啊。学完车后，同修要把车推回去自己学，我就对他说，你这样走我不放心，我去找那个会开汽车的同修，明天来教你，明天他叫你走你就走行吗？同修同意了，晚上我们再一起学法发正念。第二天成练结束，发过六点钟正念后，我又去了开汽车同修那里，问他什么时候能去教同修学车。他说，你回去我马上来，我们到中学的操场上去教他。暑假期间学校放假，操场上没人。听他这么一说，我问自己怎么没想到呢？同修受的伤不就是我没有选择好训练场地而造成的吗？我心中感到对同修很愧疚。到了中学的操场，同修讲了摩托车各个部位的功能以及骑车的要领，也做了示范。学车的同修听得很认真，开汽车的同修叫他怎样练他就怎样练。我心里想，你还真的认少功啊。一个多小时后，开汽车的同修对学车的同修说，你可以回去了。同修骑着摩托车走了，我心里再一次冒出同修认少功的念头，心里又开始不舒服起来了。我感到了这种状态不对，马上双盘学法。当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段法，气功师板板，有的人坐在那儿也不服气啊，什么气功师，他讲那玩意儿我都不愿意听，气功师可能真的没他讲的好，可那个气功师讲的是他自己那一门的东西啊。我一对照，这不是说我吗？哎呀，我这又是妒忌心啊，妒忌教车的同修能力比我强，妒忌学车的同修只尊重会开汽车的同修，刺激了自己的虚荣心、面子心等。感恩师父利用同修学车这种形式暴露出我的妒忌心，让我修掉它。慈悲伟大的师父为了让弟子修成，用心良苦啊。在这里弟子再一次感恩师父，再一次谢谢同修。回想自己的修炼历程，虽然还有很多人心没去干净，但只要弟子坚定的信师信法，就一定会在法中升华，无条件的向内找，同化大法，归正自己，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卡，就一定能和师父回家。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因昨晚呕吐，今早整个口腔感觉很苦，我就说了句好苦啊。丈夫马上说，苦苦苦，想想师父吧，你说不对吗？苦苦苦，想想师父。我很惊讶，不修炼的他竟然能说出这么有深度的话来，这是他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对师尊的感恩，也是对我修炼不精进的棒喝。是啊，在修炼的路上，当我们遇到再大的痛苦，再大的磨难，只要想想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为苍生所承受的一切，所付出的艰辛，就会增添正念，走出人念，跨过去。当我们贪图安逸松懈懈怠的时候，想想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洗净，不仅给了我们新的生命，还让我们成为无比荣耀的主师正法的大法徒，我们难道不感觉惭愧汗颜吗？我们就一定会振作起来跑步赶上。事事想想师父，想想大法，就会知道怎么去做，就会做好。这时那个爱睡觉懒散求安逸的执着还能存在吗？选自文章，丈夫说，苦苦苦，想想师父。明慧网上有很多关于同修被罚的交流。我从2017年5月开始被转法轮，刚开始背也不容易，背得慢，有的段两三遍就会背了，有的段七八遍都不通顺。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背。就这样，我天天上午上街讲真相，下午背一至两个小时的法，再学一讲。 3个月时间，我背完了一遍转法轮，受益非常大，感觉越背越快，越背越好，越背越静。我以前心脏、肺部在劳教所受过迫害，有时还有没劲儿的假象，在背法中都归正了。我现在又恢复以前正确的状态，人心也淡了，没有烦恼。通过背法，头发黑了好多。我60多岁了，头发却越来越黑。我出去讲真相，人们总会说，看你多好看。实际上我知道我是不好看的。通过背法，大法给我的表面人身展现了超长的一面。我真的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了。这就是大法的威力在人中的展现，背法受益无穷。选自文章《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最近整理报道文章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营救同修时，有些人过于强调被迫害同修的家人生活如何困苦可怜，其家庭环境如何艰难特殊，以博取警察同情。这还不是极个别文章中的现象，个人认为这样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同修们堂堂正正正实大法好，正实修炼法轮功合法，讲真相合法，要求无条件释放法轮功学员，有一定的抵消作用。试想，如果公检法人员没有同情被迫害同修的家庭情况，也不会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反而会看清大法弟子。如果公检法人员能够同情被迫害同修的特殊情况，适当减轻了迫害，那这件事证实的是公检法人员的同情心，不是证实法，也不能使他们明白大法真相而得救。我们得想想我们在证实什么。同时，那些没有这些特殊情况的同修怎么办？就应该被迫害吗？不是给那些同修增加了压力吗？这种做法可能还是受邪党急功近利的自私做法影响，执着个案的结果，没站在整体正视法上考虑，没有更多的为其他同修着想，也没有真心为警察和世人的得救着想。有点类似有些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的有罪辩护，在默认有罪的前提下，有条件的减轻迫害。选自文章，证实的是大法好，不是大法弟子可怜。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